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37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反迫害26周年、北美欧洲政要及亚太各界声援法轮功、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反迫害26周年，北美政要声援法轮功。美国纽约及周边地区的数千位法轮功学员7月20日在曼哈顿华埠举行了720大游行，呼吁结束中共长达26年对法轮功的迫害，并声援 4.49 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纽约民众纷纷驻足观看，对法轮功学员坚持反迫害的坚守表示感佩。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神韵艺术团的几百名艺术家参加了这次游行，他们举着写有神韵艺术团的横幅，呼吁各界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并谴责中共针对神韵艺术团与法轮功学员的跨国镇压行径。
美国东部法轮功学员7月17日在首都国会山附近的国家广场举行集会游行，呼吁国际社会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6年的残酷迫害。美国国会议员、智库专家及非政府组织代表到场声援，他们谴责中共跨国迫害法轮功，并称赞法轮功学员面对中共迫害，坚守真善忍信仰，像一盏明灯照亮世界。
美国国会众议员派特·瑞安在集会上面对站在烈日下的上千名法轮功学员说，我要感谢你们每一个人，尤其是今天天气这么炎热，你们站在这里代表着数百万人，你们的声音和你们的到来意义非凡，我很荣幸能和你们在一起见证你们的到来，这证明了你们对法轮功原则极其坚定的信仰。你们坚定不移坚持的，我们今天在这里看到的如此强大的价值观，真善忍，真正成为我们伟大国家里每个人的灯塔，当然也包括我的选区，哈德逊河谷的每个人，以及全世界的每个人。在这非常困难和危险的时刻，你们在推广这些价值观的过程中，就像一盏明灯。瑞安议员在集会上表示，他曾是一名美国陆军军官，冒着危险用生命保卫这个伟大的国家。今天他要捍卫自由，他对现场的法轮功学员说，我将挺身而出，为保护你们每一个人而战。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穆罕默德·埃尔萨诺西在集会上发言说，年复一年，中共政权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反复出现，监视、骚扰、罚款、拘留、监禁、酷刑、医疗疏失、非人道待遇，甚至迫害致死。他说，宗教或信仰自由是所有国家都必须维护和保护的权利，美国必须继续发挥领导作用。
基督教自由国际总裁温迪·赖特在集会上说，其实对全人类构成威胁的是中共，而不是法轮功学员。现在我们看到上百万人和你们站在一起，越来越多的人支持你们，因为你们向他们展示了，在迫害面前，我们要如何坚持信仰，如何去面对。你们一直在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我代表基督徒们感谢你们永不放弃的精神。
集会后，近2000人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从国家广场出发，沿宾夕法尼亚大道 途经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大楼、司法部、国家档案馆、旧邮政总局大厦等机构，最后在白宫附近的自由广场结束。保守派机构创办人兼主席达德利 W. 布朗在经过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时，几次挥手和竖起大拇指，向游行队伍致意。布朗说，这很了不起，他们反对暴政，我很高兴与他们站在一起，这也是我为什么竖起大拇指向大家挥手，表示我与你们同在。
7月17日晚，法轮功学员在美国国家广场点燃蜡烛，悼念26年来为坚守信仰而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呼吁停止迫害。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联合主席、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委员克里斯·史密斯办公室于7月18日发表声明，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谴责中共干扰神韵艺术团的演出。
在中共持续迫害法轮功26年之际，美国国务院要求中共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一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对《大纪元时报》表示，26年来，中共一直在对法轮功学员及其家人进行迫害，我们再次呼吁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
美国两党多位联邦参众议员录视频或致信声援法轮功，对遭受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深表同情，缅怀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国会议员们表示，他们将与法轮功学员一道制止中共迫害。联邦参议员泰德·克鲁兹是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及司法委员会的成员，今年3月3日在参议院提出法轮功保护法案。克鲁兹参议员在视频中说，几十年来中共一直在对法轮功学员犯下骇人听闻的人权暴行，中共惧怕法轮功、其信仰以及普遍的宗教自由，就像他们惧怕超出独裁统治控制范围的任何事物一样。这些打压迫害早就应该停止，美国应立即采取行动予以制止。正因如此，我提出了法轮功保护法案，旨在曝光中共的暴行，并追究犯罪者的责任。暴政最惧怕的就是真相，黑暗最惧怕的就是光明。克鲁斯感谢齐聚华盛顿参加集会的所有法轮功学员，他说，你们的勇气、坚韧，以及你们致力于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激励着我们。我将继续与你们并肩作战，愿上帝保佑你们，愿上帝保佑美利坚和中国。
联邦参议员罗杰·马歇尔在支持信中说，几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下，法轮功遭受巨大的虐待和压制，中共试图消灭这一平和的功法，这暴露出其残酷和专制控制的真正深度，这场迫害必须停止。他还说，即使在如此艰难的境遇中，法轮功修炼者依然坚持不懈，并展现出对中华文化的深厚热爱。你们的勇气给许多人带来了希望，我们祈祷你们会继续坚定不移。
联邦众议员苏哈斯·苏布拉玛尼亚姆在视频中说，今年是法轮功遭受迫害的第26年，这场迫害至今仍在继续。苏布拉玛尼亚姆说，尤其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必须捍卫人权，捍卫法轮大法这个群体，我们将继续这样做。正因如此，我加入了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我们将继续在国会开展工作，确保唤起民众关注正在发生的事情，这些年来发生过的事情，以及我们能为此做些什么。感谢你们的倡导，我期待着与你们一起努力。
联邦众议员埃利诺·霍姆斯·诺顿表示，我写信以支持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及全球各地致力于结束这场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及支持者。身为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前助理法律主任、宪法律师和终身民权倡导者，我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也缅怀那些因信仰遭受中共迫害失去生命的人。他说，我们必须为那些在中国无法为自己发声的受害者发声。
7月19日，旧金山湾区的法轮功学员和各界人士在旧金山唐人街花园角广场集会，谴责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6年的迫害， 旧金山民主党主席、人道中国基金会理事方正先生表示，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也是一个很沉重的日子。我今天之所以到这里来，因为我对你们每一个法轮功学员都深深地充满了敬意。26年来，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这么一个最庞大的群体遭受了中共最残酷的、最长时间的迫害。但是你们这些人非常的了不起，不仅在抗争中坚持了26年，还做出了许多许多让人们难以忘记的重要的事情。2004年的九平共产党，我深感敬佩。我觉得法轮功做了一件又一件最了不起的事情，就是他们发表了九平共产党，发起了退党这两件事情。
大芝加哥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7月19日在芝加哥中领馆前举行和平反迫害的练功、集会和烛光夜道等活动，揭露和谴责中共对法轮功26年来的残酷迫害，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同修，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
德州休斯敦和奥斯汀的部分法轮功学员7月17日在休斯敦市政厅前的赫曼广场举行和平集会，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并释放所有被非法拘禁的法轮功学员。休斯敦市议员蒂芙尼·托马斯致信南美法轮大法学会，对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表示声援和支持，并赞扬他们坚定维护真善人和追求信仰自由的勇气。
加州圣地亚哥法轮功学员7月12日在当地海湾公园举办真善忍画展和烛光夜道，并为呼吁美国参议院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向民众征签，同时让他们了解并警惕中共正加剧把法轮功的迫害延伸至美国。当地多位政要出席并为活动颁发了褒奖。圣地亚哥县监事会第二选区监事乔尔·安德森为圣地亚哥法轮大法学会颁发褒奖，表彰法轮功学员对公共教育、艺术及维护精神自由所做的不懈奉献。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核心原理的和平的修炼实践，为全世界的人们提供了通往内心平静、道德清晰及身心健康之路。
加拿大首都渥太华法轮功学员7月20日在中使馆前和平抗议迫害，呼吁结束中共长达26年对法轮功的迫害。同一天，多伦多法轮功学员来到市中心举办讲真相新闻发布会和烛光悼念系列活动，纪念法轮功学员和平反迫害26周年。来往民众对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表达了支持，他们纷纷在请愿书和反迫害明信片上签字，呼吁加拿大政府尽快采取行动，帮助停止这场对人权和信仰的迫害。
蒙特利尔法轮功学员7月17日在中领馆前举行反迫害集会，要求立即停止迫害，释放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活动获得过往民众的关注和支持。来自中国大陆的张丽，出于安全原因使用化名，感慨地说，我太了解中共的邪恶了，太清楚法轮功这些年遭受的迫害了。他表示，在出国前他还被几次告诫，要他出去后不准乱说话。他还说，共产党真的太邪恶了，中国人生活在恐惧中，非常恐惧。我们有法轮功学员这样的胆量和勇气，但我绝对支持他们，一定要结束这残酷的迫害。魁北克部分法轮功学员7月19日在蒙特利尔市中心举行游行集会，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6年的残酷迫害。
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7月20日在 X 平台上发表声明，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声明说，法轮功学员被剥夺了最基本的信仰自由，我们呼吁各国政府对中共持续迫害人权的行为追究责任。
反迫害26周年，欧洲政要声援法轮功。英国各地法轮功学员7月19日齐聚伦敦市中心举行反迫害26周年活动，向国际社会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期的迫害，甚至已越过国界，企图蔓延至全球。 在活动开始前夕，外交部印太事务部部长代表英国首相以及上下议院的多位议员发来信函，表达了他们对法轮功的支持，并预祝活动取得圆满成功。当天的活动由集会和两轮盛大游行组成，首次游行于中午12点在中国大使馆外启动，在欧洲天国乐团引领下，游行队伍贯穿伦敦繁华的牛津街、皮卡迪利广场、唐人街、泰晤士河北岸，最终在下午1点30分抵达议会广场，举行新闻发布会，揭露中共的暴行。
英国各地政要在本次活动前夕纷纷致函，表达对法轮功学员坚守信仰、坚持非暴力抗争的敬意与支持，也表明他们愿与法轮功学员继续站在一起，共同捍卫良知与基本人权。布兰登·奥哈拉议员在来信中说，我非常荣幸能代表苏格兰民族党为今天的活动向各位致以最诚挚的祝愿，并向你们保证，在你们面对来自中共日益加剧的迫害以及法轮功学员在海外所遭受的不断升级的跨国打压之时，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与你们站在一起，支持你们，是你们的坚持让世人无法忘记法轮功修炼者所遭受的苦难，也正是你们的努力让我们这些政治人物无法再以我不知道来为沉默开脱。
格雷戈里·斯塔福德议员在来信中说，中共对法轮功这一和平的精神修炼群体的迫害，是中共对信仰自由、良心和言论自由全面侵蚀的缩影。这些侵犯人权的暴行不仅仅是一起人道主义危机，更构成了对民主价值以及国际秩序的严峻挑战。作为一名议会成员，我将继续在议会中发声，揭露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它不仅危害那些追求自由的中国人民，也威胁到我们在西方社会所珍视的民主与价值观。
理查德·霍尔登议员是英国保守党党鞭和影子之父大臣，他在来信中说，我对中国共产党持续迫害法轮功学员以及其他宗教和少数民族群体的行径深表关切，受害者的证词令人痛心，也正是因为这些恶劣行径，中国才一直被英国列为人权优先关注国家之一。我同样对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境外，包括在英国，遭受骚扰和恐吓的报道感到忧虑，这种跨国打压是不可接受的，必须予以明确回应。我向所有以和平方式坚持真理、善良和宽容的人们致敬，感谢你们为唤醒公众的良知，为捍卫人类的基本自由而持续发声，谢谢你们。
继周六的游行和集会之后，英国法轮功学员与欧洲天国乐团7月20日在伦敦市中心继续举办了一整天的系列活动，向国际社会揭露中共对法轮功26年的残酷迫害，呼唤正义与良知的回归。
英国法轮大法学会7月15日在伦敦议会大厦举办专题研讨会，聚焦中国的信仰自由与中共日益加剧的跨国镇压问题。研讨会由英国议会跨党派宗教和信仰自由小组的联合创始人兼副主席、英国议会人权联合委员会主席、上议员阿尔顿勋爵主持。中共持续迫害法轮功至今已有26年，在中国，法轮功学员持续遭受监禁甚至酷刑杀害，而在海外过去的几年中，中共的打压行动也在不断升级。阿尔顿勋爵指出，在所有迫害中，法轮功所遭受的或许最为严重，尤以强制活摘器官最为骇人听闻。他还指出，中共通过特务渗透、网络抹黑、操控舆论等手段，在国际上孤立法轮功。《纽约时报》刊登的抹黑报道，背后爆料者被指与中共公安有关。
英国法轮大法学会7月16日收到英国外交部印太事务部部长凯瑟琳·维斯特议员代表首相所致的回信，信中明确表达了英国政府对法轮功信仰及神韵演出的坚定支持。
瑞典法轮功学员7月19日在斯德哥尔摩中使馆前和市中心国会大厦旁举办了集会、练功、讲真相和征签等系列反迫害活动，呼吁瑞典各界关注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6年的残酷迫害，谴责并帮助制止中共跨国打压法轮功。 上午，法轮功学员在中使馆前草坪上展示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向过往路人分发真相资料并征集签名。学员还向使馆内的工作人员宣读劝善信，并宣读了来自瑞典国会议员尼玛·古拉姆·阿里·普尔和哥德堡市副市长、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联合主席之一的伊丽莎白·兰恩发来的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声明。
瑞典国会议员洛塔·约翰森·弗纳尔夫发来声明，强烈谴责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6年的迫害。他在声明中说，西国集团领导人在2025年6月发表的声明中重申了保护社区的承诺，并谴责跨国镇压是对权力和自由、国家安全和国家主权的严重威胁。中共对法轮功的镇压正是七国集团呼吁全世界共同抵制的危险的一个明显例子，因此我们呼吁中国政府立即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停止在瑞典领土上的一切跨国镇压行为。
德国法兰克福法轮功学员7月19日举办了反迫害26年活动，一些学员讲述了中共迫害他们及亲友的经历。德国欧洲议员米歇尔·盖勒到场声援，他谴责中共迫害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呼吁社会各界予以关注，中共必须停止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美国众议院已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欧洲也应该跟进。他表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不仅关系到中国，盖勒议员说，这些也与我们息息相关，因为这违反了国际规范与公约，必须受到谴责。在欧洲议会，长期以来我们在讨论中国人权状况时，也一再提及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
德国北威州法轮功学员7月19日在首府杜塞尔多夫市中心最繁华地带举行反迫害26周年集会，悼念在中国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残酷迫害的手段。北威州议员法兰克伯纳到场发言声援法轮功，并曝光中共发给他的诋毁法轮功的信件。伯纳呼吁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学员，释放他们，确保他们回归国际社会。
意大利罗马市第12行政区7月16日通过了由市议员兼市议会副主席彼得兰杰洛·马萨罗提出的一项动议，题为谴责中国对良心犯强制摘取器官，并请求采取具体行动。这项人权动议谴责了中共政权的一项害人事实，对在世人员强制摘取器官，尤其是对修炼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彼得兰杰洛·马萨罗详细陈述了在过去的26年中，中国政府对法轮大法修炼者的迫害中存在强摘器官的罪行，以及中共正在把对法轮功的迫害输出到海外，且这种跨国的镇压行径不断升级。他敦促意大利政府及领导人及各党派最大程度地支持法轮功修炼者，制止迫害，防止中共在意大利和世界各地的跨国打压行为，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并利用一切合法手段推动在中国结束这一灾难。
在芬兰北部城市罗瓦涅米，法轮功学员7月12日举办了一场和平的讲真相活动，向公众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6年的迫害，并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和支持。不少民众表示支持正义和维护信仰自由的权利，人们主动签名表达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
法国巴黎法轮功学员7月19日下午在巴黎七区中使馆旁的安德烈·塔尔迪厄广场举行集会、讲真相、练功和征签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6年的迫害，呼吁社会各界关注中共的跨国镇压，共同制止迫害。
比利时部分法轮功学员7月18日在布鲁塞尔中使馆前静坐练功，向公众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及不择手段加剧海外跨国镇压的行径。迫害开始至今已26年，每年此时法轮功学员在此和平抗议，坚持不懈。
反迫害26周年，亚太各界声援法轮功， 澳洲首都堪培拉部分法轮功学员7月18日在中使馆前举行烛光夜道，悼念26年来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谴责中共对无辜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犯下的滔天罪行，要求中共停止迫害。当天白天，法轮功学员还在堪培拉市中心步行街讲真相和征签，来往的路人纷纷在征签板上签名，希望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和各界人士7月17日在市政厅前举行反迫害26周年集会，一些政要嘉宾在集会中高度赞赏法轮功学员维护信仰自由与和平理性反迫害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他们呼吁澳大利亚政府正视中国的人权问题，并采取必要的措施，敦促中共停止在中国及跨国镇压迫害法轮功。前联邦议员克雷格·凯利演讲一开始就提到，大约20年前，他在中国旅行时，在一家酒店的旅游活动宣传册中，看到了中共反法轮功的宣传。他说，我当时一直在想，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一群仅仅要信仰基本自由、基本人权、练习打坐和修炼的人们，我始终不明白。但近年来，我了解到法轮功的宗旨是真善忍，这与共产主义截然相反。共产主义政权憎恨践行真善忍的人，因为这能引导人们独立思考。我花了数年时间才明白这一点。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成为法轮大法的坚定支持者。
堪波兰市市议员艾哈迈德·奥夫表示，在了解到中国正在发生的针对法轮功学员的暴行后，他很荣幸能够在集会上发言。他说，任何人都不应该遭受酷刑、杀戮和迫害，我们都应该反对中共政权正在做的事情。作为一名民选议员，我将尽我所能提高我所在社区的意识，并尽我所能提供帮助，希望能减轻一些人的痛苦。
中国问题专家、悉尼科技大学冯崇义副教授在集会上谴责中共这个利用一切资源迫害追求身心健康的人的残暴黑暗政权。他说，我深深敬佩法轮大法的兄弟姐妹们，我深深地为你们的勇气、智慧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所折服。在26年的中共残酷镇压中，你们始终坚持真善忍的原理。冯教授指出了澳大利亚在与中共交往过程中面临的危险。他说，为了追求某些商业利益而奉承中共政权，这是以牺牲澳大利亚的核心价值观为代价的，包括人权、自由和民主，我们所代表的一切。
澳洲墨尔本的部分法轮功学员7月12日在市中心繁华商业区举办了反迫害游行集会，向广大民众传递真相，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及其反人类罪行，并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活动前夕，维州议会自由党党鞭州议员克鲁舍致信大法学会表示，作为一名议员，我与所有为真相、尊严与自由而奋斗的群体坚定地站在一起。我赞扬你们拥有为自己发声的勇气，也钦佩你们将这些中共暴行公之于世。你们的坚韧不屈以及拒绝被迫沉默的精神令人由衷敬佩。
澳洲昆士兰法轮功学员7月19日分别在位于布里斯班市中心的布里斯班广场和凯恩斯举行法轮功反迫害26周年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及活摘器官的罪行，并呼吁制止中共的跨国打压。凯蒂和丹尼是理疗医师，他们被排列整齐、举牌静坐的法轮功学员所吸引。在中国大陆受到过中共酷刑折磨的法轮功学员，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向他们介绍了法轮功学员遭受酷刑的图片展。凯蒂和丹尼深感震惊。凯蒂说，没有想到中共这么坏，用这么残忍的手段迫害一群好人，在澳洲这样的自由社会里，这是无法想象的。丹尼说，感谢你们告诉我们这些，我觉得有必要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真相，你们做得很好，你们做的事很重要， 曝光邪恶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新西兰法轮功学员7月19日在奥克兰商业湾广场集会，并在市中心皇后大街游行，反对中共对法轮功持续至今长达26年的迫害，呼吁新西兰政府以及各界人士帮助制止中共迫害善良无辜的法轮功学员。首都惠灵顿市前议员托尼·布朗特在集会上表示，我不是法轮大法的成员，但我是他们的仰慕者，我很高兴能与该组织的成员和支持者一起努力，使他们在中国遭受的邪恶迫害早日结束，并将这一危害人类罪行的制造者绳之以法。布朗特表示，多年来自己坚持不懈地在本国各级政府、医疗机构和学术机构之间讲真相，力图阻止新西兰在道义上卷入中共犯罪行径，这一被广泛认定为反人类罪行的系统性暴行。
人权律师凯瑞·高尔表示，中共持续26年对法轮功学员实施残酷迫害，已构成国家主导的暴行与谋杀。迫害手段包括非法抓捕、强制转化、酷刑折磨、强迫劳动，甚至活摘器官。多家国际机构如人权观察、国际特赦组织和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已对此作出详尽记录。高尔律师呼吁各国政府通过马格尼茨基法案制裁人权迫害者，并立法禁止器官移植旅游，唯有集体发声才能终结这场持续至今的迫害。
7月19日下午，台湾、台北、桃园、新竹、苗栗部分法轮功学员在风雨中举行反迫害26周年大游行。这次游行队伍分为大法红船、千古祈愿、三退大潮、结束迫害四大方阵，从台北市政府市民广场出发，经过逸仙路、松高路、松仁路、松寿路、基隆路，再回到市政府。声援26年来面对迫害仍坚持信仰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同时有队伍拿着被迫害致死学员的照片表达深切的悼念，并揭露中共各种迫害手段的酷刑。晚间细雨绵绵中，法轮功学员齐聚台北市政府市民广场，举行反迫害26周年集会与烛光悼念活动，悼念因坚守真善忍信仰而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同修。
台北市议员洪建义连续多年出席720反迫害悼念活动，站在台前，他向所有法轮功学员表达敬意与支持。他说，我们必须反对中共暴行，制止其活摘器官与持续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看着台下同修捧着的一张张照片，我相信这只是中共迫害的万分之一，甚至十万分之一而已。最后，他代表台北市议会议长、副议长与50多位议员，向所有坚持真理、和平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致敬，并呼吁社会大众让我们继续加油，为制止中共迫害强摘器官而努力。
7月19日晚间，台湾中南部地区包括云林、嘉义、台南部分法轮功学员于嘉义家福中心会议厅和台南公园两地举办反迫害26周年集会，以及烛光悼念在中国境内因坚持信仰真善忍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大法弟子。立法委员、多位市议员和前市府官员、牧师、律师等莅临会场，共同声援法轮功，谴责中共在境内和跨国镇压无辜信仰团体，感谢法轮功学员传递真相、守护人权、唤醒正义良知，并呼吁共同制止中共令人发指的罪恶。嘉义市议员王浩一直非常关注和支持法轮大法，他表示，我看到法轮功这么好的修炼团体受到中共残酷的镇压迫害，我一定要站出来谴责迫害。
立法委员陈冠廷表示，法轮功被迫害已持续了26年之久，中共不止在国内迫害法轮功，最近更公然的跨国镇压，台湾和国际都必须正视和谴责。今天我来参与法轮功学员的集会，这代表我对宗教信仰自由的支持。陈冠廷为大家打气并呼吁，希望所有中国人民能觉醒，唾弃中共这残暴的政党，更盼能唤醒中共官员的良知，不要同流合污，不再成为迫害中国民众的共犯。
7月13、19两日，在屏东千禧公园、凤山曹公镇水岸公园广场两地分别举行烛光夜道，悼念因兼修真善人被迫害致死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在风雨交加之夜，学员们手持烛光，呼唤正义良知，盼早日停止迫害。多位议员来到活动现场力挺，其中立法委员邱义莹在高雄的活动现场表示，法轮功犯迫害影响深远，让全世界看清中共的企图和本质。他说，法轮功学员在艰难的处境中突破各种限制，让真善忍的精神法则普传全世界，让我们身心灵得到提升，而这一切都归功于法轮功学员对于信仰的坚持，对和平美好的坚持。因此我要对全球法轮功学员表达最高最高的敬意。
立委许志杰表示，法轮功学员只是单纯练功，竟承受这般迫害，这26年来他们始终坚持和平理性反迫害，因此我们一定要支持法轮功伸张正义，推广真善忍的精神，终结中共活摘恶行，这才是我们要走的正确的方向。他强调，中共的邪恶本质永远不会变，只要有共产党在，他的集权专制就会去伤害法轮功，伤害人民。所以为了法轮功，为了全中国人，也为了全世界不再受到专制集权的迫害，中共必须解体，这样中国跟世界才会越来越好。
7月20日下午，台湾中部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台中市文心森林公园，举行反迫害26周年集会与烛光悼念活动，呼吁人们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并悼念因坚守真善忍信仰而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学员。台中市议员刘世洲在大雨中来到活动现场致意，声援法轮功。他表示，法轮功学员常年坚持和平理性地向世人讲述真相，悼念受迫害致死的学员，他深受感动。他说，法轮功是温和理性的团体，却遭到中共无情的迫害、酷刑折磨，甚至活摘器官，自由世界都应该来谴责中共的暴行。凡走过必留下痕迹，正义终会有伸张的一天。
常年支持法轮功的台中市议员李天生表示，法轮功每年在此举办的反迫害活动，他都一定要亲自来表达支持，声援法轮功。他呼吁台湾人应该看清中共是邪恶的政权，不应该靠近。
新加坡部分法轮功学员7月15日傍晚在芳林公园举办活动，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罪行，呼吁各界共同结束迫害。中英文巨大展板上传达着醒目的信息，制止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立即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世界需要真善人，法轮大法好。学员们以功法演示、美术作品展、歌曲演唱和烛光夜道等形式，向西来攘往的各国各族裔民众传递真相，或积极回响。人们主动向法轮功学员了解真相，并谴责中共暴行。
日本法轮功学员7月20日举办系列活动，一如既往地讲真相，同时悼念26年来为坚守信仰而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呼吁立即停止迫害。东京的部分法轮功学员上午来到中共驻日本大使馆前，安静地站成一排，打出横幅，和平反迫害。熊本地区法轮功学员于福冈和长崎两地的中领馆前集会，通过宣读声明的方式，强烈谴责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6年的残酷迫害，并呼吁国际社会携手制止这场持续至今的人权灾难。下午两点，法轮功学员来到著名的代代木公园大练功讲真相。
印度尼西亚部分法轮功学员7月12日分别在雅加达和泗水两座城市举办了反迫害和平集会，谴责中共26年来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尼克是一名雅加达的记者，这是他首次报道此类活动。他说，这场迫害是残酷的，是明显反人权的，听说中国的法轮功学员遭受如此残酷的待遇，甚至被活摘器官，我感到震惊，我无法理解一个政府为何会如此对待自己的人民。
马来西亚雪龙区部分法轮功学员7月20日傍晚 在吉隆坡地地旺沙湖滨公园举办720反迫害烛光悼念活动，揭露中共持续迫害法轮功26年的罪行，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展现法轮大法修炼者和平理性、坚忍不屈的精神风貌。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山东寿光市法轮功学员孙红柱的家人2025年7月突然得到监狱通知，孙红柱已在6月25日被劫持到济南监狱。此前在他家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孙红柱被秘密非法判刑7年。孙红柱今年73岁，曾两次被非法劳教，合计3年半。7、8年前孙红柱为了躲避迫害被迫流离失所，2024年11月9日孙红柱被寿光市国保警察跟踪抓捕，被非法关押在寿光市看守所。
陕西汉中市法轮功学员高小颖2024年5月14日被秦都区法院非法开庭，被非法判刑7年。大约在2025年5、6月高小颖被劫持到渭南监狱。高小颖男，40岁左右，毕业于杨岭西北农业科技大学，食品检验师。被绑架前他任汉中市一家食品公司经理。高小颖曾在2013年3月被山东省青岛市公检法冤判3年，在山东省监狱11监区遭受迫害。2016年3月20日结束3年冤狱，从山东省监狱出狱回家。2023年7月5日高小颖再次被绑架，借口是高小颖在网络上传播法轮功真相。
陕西汉中市70多岁法轮功学员张凤莲老人2025年2月份已被劫持到陕西女子监狱，据悉她被网判4年。2023年10月22日汉中市南政区公安局国保大队一伙人闯入张凤莲家中非法搜查，并将她劫持到南政区公安局非法问询。次日张凤莲被非法关押到汉台区看守所构陷。
辽宁锦州市61岁的法轮功学员苗建国曾遭8年半牢狱迫害，出冤狱仅1年，2024年8月又在家中遭锦州太和公安分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非法关押构陷。2025年2月18日他遭临海市法院非法庭审，近期他被非法判刑5年，勒索罚金6000元。他提出上诉，被中级法院非法裁定维持网判。
吉林德惠市法轮功学员李德成今年80岁，老伴马淑华今年75岁。2023年2月25日上午9点多被闯入家中的警察绑架，由于身体状况，马淑华在26日凌晨由家属接回，李德成也因身体原因被取保候审。当天德惠市15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已知多位法轮功学员约于同年8月遭德惠市法院非法判刑，而日前获知80岁的李德成被德惠市法院非法判刑4年，已被劫持到长春铁北监狱迫害。
山东青岛莱西市法轮功学员郑树立2025年3月20日再次被莱西市公安局警察绑架，4月11日被非法判刑3年，送往济南监狱。郑树立莱西市南树镇东泥牛庄村人，2023年9月10日在马连庄集市发真相资料，被马连庄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被非法关押在莱西市看守所1个月。2025年3月20日郑树立再次被莱西市公安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莱西市看守所构陷。
北京法轮功学员李业亮曾经遭12年冤狱迫害，现在又被网判3年。2024年9月28日北京通州区永顺派出所警察给李业亮打电话，说所领导要见他，说要开中非会议了。李业亮说中非会议跟我有什么关系，对方就说明天见面，然后李业亮就失联了。现在李业亮的家人接到北京第二监狱的信，说人关到那里了。
北京房山区74岁的法轮功学员王兰英2024年12月被非法判监外执行2年， 2025年4月16日被劫持到房山区田各庄看守所，6月5日被劫持到河北石家庄女子监狱非法关押迫害。
北京延庆区法轮功学员杨秀兰女士现年66岁，延庆县康庄镇251厂退休职工，2024年9月23日被闯入家中的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镇曹庄村看守所。近日获知杨秀兰已被当地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半。
天津武清区法轮功学员赵飞女士2025年3月被天津市武清区法院非法判刑五年，被劫入天津女子监狱，这是赵飞第二次遭非法判刑。赵飞现年63岁，原天津市武清区石各庄镇中学教师，因坚持修炼法轮功，曾多次遭中共协党迫害。2008年曾被非法判刑五年半，在天津女子监狱遭受迫害。2024年10月2日上午，赵飞被天津市公安局武清分局国保大队绑架到武清看守所非法关押。警察称，有人在石各庄政府街阮浩面馆门外捡到一份法轮功真相传单，称查看监控录像，发真相资料的人像赵飞。
重庆巴南区法轮功学员林中英女士今年62岁，2010年7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身体越来越好，头痛、失眠等毛病都好了。2025年1月3日因讲真相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于江北区看守所。6月26日被江北区法院非法庭审，日前获知他已经被江北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三个月，这是林中英第二次遭江北区法院诬判，两次都是被江北区检察院的刘杰构陷。
河北廊坊市永清县法轮功学员杨桂娟2024年10月12日在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沈荡镇打工被绑架，2025年5月16日被嘉兴市下辖桐乡市法院非法判刑一年。目前杨桂娟已被劫入浙江省杭州女子监狱迫害。
山东潍坊昌乐县五图街道新旺村法轮功学员庞新芳曾在王村劳教所遭严重迫害，被注射了不明药物，导致两臂血管凹陷，生活不能自理。2015年实名诉江后，庞新芳遭中共人员不断骚扰，被迫流离失所，在外打工，后身体出现病业状态，不能自理，于2025年6月12日含冤离世，终年69岁。
辽宁沈阳市大东区法轮功学员赵吉元先生2019年7月10日因所谓中共70年大庆而被绑架，被非法判刑七年半，在锦州监狱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长期处在高压的迫害中，身体逐渐出现了问题，今年以来两次突发心梗，生命垂危，于2025年7月4日在锦州监狱含冤去世，终年71岁。家属检查了赵吉元的遗体，脚踝处有带脚镣的伤疤，身体消瘦，大腿有几处青块，有一鼻孔增大，怀疑是鼻饲造成的。
黑龙江鸡西市法轮功学员王书香七年前善心给百姓讲真相遭绑架，为了躲避迫害，他被迫流离失所六年，2025年2月再遭绑架，近日得知王书香被鸡西市鸡东县法院诬判两年，并被勒索罚金10000元。
黑龙江佳木斯市佳木斯大学电子工程系讲师黄敏因电视插播法轮功真相，被中共非法判重刑20年，2002年被劫持到山东省监狱，遭中共监狱各种虐待摧残折磨14年多，身体严重受损，几度生命处于极其危险之中。2017年夏保外就医，当时黄敏不能生活自理，卧床坐轮椅，当地中共官员经常上门骚扰恐吓，致使黄敏精神压力很大，身体长时间没能恢复健康，于2022年12月24日含冤离世，临终时还说自己在监狱里。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
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2025年加拿大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想提高的大法小弟子》，作者加拿大大法小弟子艾米。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21日。大家好，我的名字叫艾米，今年7岁了，是明慧小学2年级的学生。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我的修炼心得。首先讲讲我的显示心。我记得刚去学校的时候，我总是喜欢把妈妈给我买的什么好东西都带到学校去显示。妈妈告诉我这样不对，我也不听，因为我喜欢听别人夸我的东西漂亮，喜欢看他们很羡慕的样子。但是现在我明白了，师父在转法轮中专门讲了显示心理，有显示心是不对的，我要把这个心去掉。我现在好一些了，前不久爸爸给我买了一个有2个抽屉的收纳盒，它是透明的蓝色盒子，很漂亮。我在里面装了很多我喜欢的小东西，我很想把它带到学校去给大家看看，但后来妈妈提醒我，是不是又想显示了？我也想到，可不能再显示了，要不然我又没修好，就没有把收纳盒带去学校。我管住了自己，想想还挺高兴的。但是我的显示心还有，还需要更努力的改掉。有一次，妈妈送我和姐姐去上学的路上，我们一起背诵韩愈的《马说》，我感觉我背的差不多了，觉得自己挺厉害的，就又想显示了。我说，妈妈，妈妈，我想自己单独背诵，我就开始背了，结果没有背下来。姐姐在旁边笑话我，说你背不下来吧，就知道嘚瑟。我现在想想，那就是显示心啊，多不好啊，可能就是因为太想显示了，所以我才没有背下来，以后我得改掉它，不要总想着显示自己了。我以前很自私，只会想到自己，但是我现在学会了为别人着想，学会了忍让。妈妈前不久给我和姐姐买了2个新饭盒，一个饭盒的盖子上是树叶的图案，另一个是小松鼠的图案。我和姐姐看到好喜欢，但都更喜欢小松鼠的饭盒，都想要这个。妈妈说，这个小松鼠的饭盒就是打算买给妹妹的，可是我看到姐姐也很喜欢，我就把小松鼠这个饭盒让给姐姐了，但姐姐看我也很喜欢，就又把饭盒让给了我。妈妈夸奖我们做得真好。妈妈说，只要把善良的心总放在前面，就不会一遇到事情总想着跟别人争，跟别人抢。我觉得我又进步了，很开心。我有的时候很爱发脾气，有一次我想买一支自动铅笔，想让妈妈马上就去买，可是妈妈说太远了，没有必要特意去买，等明天出门时顺便去买，可以先借姐姐的用。可是我不同意，我太想要有我自己的自动铅笔了，我就发脾气，一晚上都在发脾气，妈妈也没理我，只是提醒我，大法小弟子发脾气不对哦。后来我慢慢冷静下来，脾气自己就没了。其实我知道的，我不应该发脾气。第二天早上一睁眼，我问妈妈， 妈妈今天可以去买自动铅笔吗？妈妈说可以。下午妈妈带我去超市买回了自动铅笔，我很开心。第二天上学，我把它带到学校去用，可是等到放学的时候，我发现自动铅笔的笔帽掉了，还被人踩破了，我很伤心。妈妈见我很伤心，就又给我买了一支新的。奇怪的是，第三天笔盖又丢了。我跟妈妈说，能再给我买一支吗？妈妈说，连续两次发生这样的事情，你是不是应该想一想自己哪里做的不好了，该向内找一找了，先别着急买笔。我不是很高兴，但我又觉得妈妈说的对。我哪里做的不好呢？我想到了，第一支笔坏了，有可能是因为我在学校没有处理好和同学的关系，在分组的时候，只愿意和自己喜欢的人一组，没有考虑别人的感受，而且还对妈妈发了脾气。第二支笔是因为我有显示心了，看，我又有一支新笔了，因为太显示了，心不对，所以笔又坏了，提醒我下次不能再显示了。我是一个想提高的大法小弟子，我要好好学法练功，遇到事情向内找，这样就能让自己变得更好了。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